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欢迎关心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今天来到了礼拜四的节目了，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再一次来教育一下呢，我的名称到底呢是哪一个家，哪一个言呢？我知道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你们呢刚开始接触我们这一档节目啊，那么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家言呢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啊，所以有好多不同版本呢、啊、我发现我自己有好多个名称，可是那个发音都是家言。好，谢谢大家。那么我呢这个家呢是佳美的家，家人的家，应该是说这个最佳拍档的家啊，是的，就是人字部，然后有两个土的这个家啊，然后呢言呢就是言语的言啊，这个就是我的名称。黄就是呢大家那个大姓嘛，很多的都是姓黄的，黄家言就是我的名字了，大家要记得咯。如果你要写那个电邮啊或者是短信给我，您都知道啊应该要怎么打呢这个字啊。那么我们呢这档关心在线呢是想要去关心大家你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礼拜一我们就谈情绪，宋山跟我呢再介绍一次呢犹太文化当中一个很好的文化，就是安息日。安息日呢这样的一种传承下来的美好的一种的意义啊，就帮助我们呢情绪可以稳定，家人有一个更好的沟通。另外呢星期二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互动，跟薇姊妹了来连线，跟她来谈一谈跟孩子的沟通，特别是这个组合家庭呢怎么样可以跟孩子有更多的沟通呢。礼拜三就是我的另一半黄牧师跟我一起介绍婚姻辅导当中一些好书，那么我们呢就一起来做了一个叫做敌意测量表啊，挺有趣的。如果大家没有听过我们这些内容啊，欢迎你们可以找回来慢慢的了解我们这个节目啊。那么礼拜四呢就来到了我邀请我的人生导师的朋友们，这一位的人生导师，如果大家在网络上搜寻一位叫谢教授，他是冒险治疗跟领导教育家，可能你都可以找到他的故事。那么这位的谢教授有一次呢来到我们电台当中，匆匆的来，我一定要抓住他来做一个访谈呐、啊。我们一起来听听领导教育家谢教授的故事吧。
知识与经历，让生活永不过期。人生导师讲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呢家言可以邀请到一位呢嘉宾来到跟我们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还有呢他现在在做的一些很有意义的工作啊，就是谢老师。你好谢老师。
各位听众所有的朋友大家好。
是的谢老师啊，我呢是怎么可以认识你呢，其实是透过我们的同工杨老师，他来介绍你跟我认识，然后呢我在网络上搜寻谢老师现在在做的一些工作等等的，我觉得老师你做的工作都很有意思啊。那谢老师您是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啊、
是的，我在大学退休了，这三年退休、嗯、
哦，
对，然后找到一个更喜欢做的事情。
哦，那我可以稍微问一下你教的那个科目是关于哪一类型？
我是教户外教育还有户外领导、嗯、那这是针对一般的孩子、嗯、那另外一个专业是冒险治疗，专门是做比较特殊 被性侵家暴或者是药毒成瘾的孩子，所以我做这两类的课程在大学。
是，所以您的对象就特别说是对小孩或者青少年那部分的。
我服务的时候会带他们做很多的个人咨询跟团体咨询的课程。
对，
在户外，我都带到户外去。
是啊，我看你很多的访问啊，都看到你在爬山，还有在那个划船，
就是对
对，就看到你很多的户外的那些活动呢，很有趣，那个很有意思的。那当然，这个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认识老师了。还有，我知道老师现在你退休了，但是你比退休还没退休之前你还忙，
因为退休前要做很多。行政事务方面的事，
对，
可是退休后可以找到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不管带人家去户外，或者是带一群朋友去服务，我都觉得是很棒的这个服务的过程。
对，那您现在在做所谓的服务啊，是我知道你并不在一个学校教了，但是你现在是自己来做一个事工。这个也是一个领袖的一个培训。
对，那我会带一群学生到尼泊尔一个偏乡的学校。
哦，
那我们也支持那个学校有138个学生。
是
啊，那山上的学校也有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就一起配搭在那个地方，带着香港有一些年轻人也会过去，所以我们去那边服务，然后教书，然后再去教会一起跟他们去跟他们一起主日崇拜。所以那我也会去印度德里的贫民窟，那边有3-4万个贫民窟的朋友，那我有100多个贫民窟的孩子在上课。我们也在贫民窟从早上一直教到晚上，那也跟贫民窟的教会一起聚会，所以很有恩典。然后接下来我们也在台北清莱有一个158位学生，那边有一个学校，我们也常常支持这个学校。那我的协会一直募款也来支持这个学校。所以这是很棒的，透过带年轻人去看到别人的需要，然后坐在需要人的身上，
对，
然后一起服侍。那这些年轻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也会跟我们一起灵修祷告，然后一起上主日。所以这是我们服务很不一样的地方。
对，现在听到老师好像讲到您的生命这么精彩啊，我呢当然要认识你，我要看很多您的介绍啊，您的故事。您做一位教授，大家都以为说做教授应该读书很棒的，对不对啊？就是小的时候一定是很勤劳啊，还有是品学兼优啊，什么都做得很好。那但是老师，您的小时候很不一样啊。
他们都说我品学兼优，我可能是后来念博士班才品学兼优。那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念书，都适应不了学校环境。我常常觉得老师都把一年可以教完的都要花3年来教，浪费太多时间，所以我就一直翘课不去上课。所以我从小学一直翘课，初中也翘课，高中也翘课。那后来在高中一年级我就混帮派，我就带着200多个去街头砍人。
等一下，您说你因为你不读书，不喜欢读书，
不喜欢读书，
但是家长你的爸爸妈妈没有什么，
因为我是家暴家庭，家暴的，所以我父亲常常暴力我跟我的妈妈，所以我就不喜欢那个家。所以我小时候常常跑到外面去住，或在山上我就会离家出走，就住在户外。所以我就不喜欢念书，一直到初中到另外一个县市念书也不喜欢念书。一直到高中我就离开了，我又更不喜欢，所以我就混了帮派。那时候高一高二混了帮派，我那时候还蛮有领导力的，我带着200多个在街头砍人。我觉得我蛮有领导力的，现在回头想起来，15岁可以带那么多人。所以因为我就是在学校适应不良，然后跟老师也冲突，跟学校的校长学务主任都一直冲突。所以那一阵子我觉得学习不是快乐的事情。
老师啊，您小的时候这一种的性格，这一种的现在比如因为很多评估嘛，现在很多的评估都可以了解到啊，这类的孩子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以前小时候没有这一些啊，那个时候大家都只 以为说你是顽皮。
如果现在用现在看得懂的精神评鉴，我就是 ADHD 嘛，
对，
我就是猎人，我就是 hunter， 我就是猎人、嗯、猎人就不应该坐在农夫的教室上课，我应该在猎人的那个 outdoor 户外在山上在学习的，因为我们是用视觉跟皮肤的身体的感觉在学习，
对对对，
我们不是透过认知在学习，教育都是认知叫你背啊记忆考试，我觉得他找不到我自己的应该有的那种内在的生命的力量的学习方式，所以我就很痛苦，所以在痛苦我就会跟老师冲突就逃学、
嗯、
所以那个冲突一直在教育里面，你是找不到这群孩子的路，
对，
我知道香港有 SEM 的学生，其实那种方式不见得适合他，你在教室睡觉他基本上就浪费他的生命嘛，
嗯，
或是去咨询中心去辅导也是浪费他的生命的样貌，
对，
所以我就一直很痛苦在这个挣扎，
对，
那我会改变是因为我在16岁念第一次高二的时候街头拿刀子械斗、哦、拿刀子械斗，然后就带200多个，然后最后出事被警察抓了，我被关了2个月、
哦、
那关了2个月以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就不可能改变、
嗯、
我的弟兄很多都不能改变，因为他不能念书，但是我是可以念书的，所以我就那时候第二次高二，我高中2年级念了2年，第二次高二我就决定我要念书了，
嗯嗯嗯，
所以那时候我才考上大学，
哦，
所以我觉得那个改变是我决定要念书了，
嗯，
那个过程
是，所以你本身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来的，可以说只是因为您的那个你接受这个知识的那个途径，就我们现在来回想，上帝创造每一个人的独特嘛，那老师你去吸收，你是从你刚刚说猎人就是要在户外的，
对，
那2个月的当中你在想的是什么呢？你刚被抓了，你自己那个时候应该很年轻嘛，
对，就15、16岁嘛，
对啊，
所以我想改变，可是我现在看我唯一能改变的，如果要混我当然出来我就继续混了，
嗯，
但我唯一能改变的让我这一生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念书，
嗯嗯，
我又走到了念书的路，
对，
所以我就非常辛苦的把书念完，
嗯，
所以我大学是念体育系的
啊，
所以又找到可以玩的世界，所以我不是念国语文啊英文系啊，那我是念一个可以透过身体动态来学习的科系，
是，
所以从那里再加上我大学又念了諮商辅导
啊，
所以又找到了自己可以把助人然后跟动态学习合作的一种专业养成，
对，
所以我在大学就开始对冒险治疗户外教育的辅导就开始有兴趣了，所以从那个过程我就觉得，现在教育你真的要认真找出一群不适合坐在教室认知学习的那一种学习模式，才会适合更大一群 SEM 要走的路，
对
对，你逼他再回去他是痛苦的，
对，
嗯，
那你的这个转变，你的家人应该也就是很惊讶了。
没有，我家人是看到我考上大学很惊讶，因为他从来不管我念书，
突然
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成绩单。
哦，
对，我从来没有让他们看过成绩单，所以我就是上了大学，他们有点意外。
哦，
对
对，
那我念师大的原因是因为师大的学校公费，
嗯，
不用付学杂费，
嗯，
哎，那个选择是蛮特殊的，
对。那如果这样听起来，老师跟你自己原生家庭家人的关系也是不太好，
一直都不好，特别是父亲。
嗯，
那我哥哥也是混帮派的，
哦，
所以也就是有距离。我跟我的家庭一直要到50几岁，那个原生家庭才慢慢的靠近。
嗯嗯，
对。
那你当时15、16的时候，有一个心想要去再读书，但是那个时候你的人生，有没有说在那个部分越来越光明呢？应该也是会遇上不少的挑战吧。
我在大学事实上是很优秀的，
啊，
在社团啊在外面办活动，
嗯，
但成绩是很普通，
嗯，
那我觉得我都还不错，那一直到大学毕业我又去企管公司做企业培训，
嗯，
我都一直还蛮顺利的，
对，
那后来认识一个女孩子就变成我的未婚妻，
嗯，
那她怀孕了我就要把孩子拿掉，
哦，
那 之后我到美国去佛罗里达念书，那跟他的家人处不好，那他后来就嫁给美国人了，那我就转到另外一所大学念博士班。那一年的93年12月，那一天我才认识基督。我是在93年认识基督，因为之前我就是忧郁症，又想要自杀，那个原生家庭的伤害，再加上我的情感的失落，我其实找不到路了。那时候就去美国的团契查经，那在93年12月8号我就信主。那我觉得那个靠自己，然后在企业界很优秀，一直到最后信主以后，靠着耶稣的恩典，我才慢慢看到生命那个基本上的内在是生命上帝创造的特殊的样貌，我才会转到户外教育跟冒险治疗这个专业。
20世纪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提到，人有两种生活方式，拥有与存在。所谓拥有，是把安全感建立在财富、物质、权力与名声上，甚至是对他人的控制。这样的人生看似充实，却可能让人越来越焦虑，因为当人害怕失去，就很难真正自由。相对的，存在所关心的不是拥有多少，而是
如何体验生活，如何爱人，如何分享，如何创造，以及如何真切地感受自己的每个行动。你希望自己怎么活呢？
各位刚刚听过了谢教授呢，他跟我的访谈，这一个月的礼拜四都还可以听到呢他精彩的人生故事的。经过呢跟他的这样的接触，嘉言真的是开拓了眼界。我可以呢拜读了谢教授他的一本著作，名叫《你的父权是最好的成全》，让孩子踏上勇于跨界的生命旅程。这本书呢不太长啊、大概是60多页，那么我现在呢一口气就看到一半了。可是呢在当中就有一个部分深深的打动我，书里面就有一段这样的话，在他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这个也是谢教授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教育的信念，这一句话道尽了教育最珍贵的内心。很多孩子呀，从小在众人的呵护里面长大，特别是我们华人家庭当中的一些独生子，习惯被照顾、被满足，很自然就会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当中，心里想的通常就是我想要什么，我开不开心等等的，很少会主动地观察到身边人的难处，看见别人的缺口。我们要知道啊，分享、体谅、照顾他人并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来的，而是需要父母的引导、老师的带领、慢慢养成的眼光还有心智。当我们愿意花时间带孩子感受不一样的生活，认识不一样的人，他们就会慢慢脱离只要我好就好的这一个本位思维，真正的明白谢教授所说的看见别人的需要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份属于自己的责任。生而为人呢，我们都需要彼此才可以活下来的，单打独斗从来都不是人生的选项。而让社会变得更良善的特质呢，就是为他人着想，为他人付出，愿意为他人牺牲，这个就是教育不可替代的价值，也是谢老师他透过呢这个冒险教育啊，想要带出来的一个价值。唯有学会看见需要，才可以愿意回应需要，进而带动社会的怜悯心，唤起关怀他人的行动力。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您是家长的话，那么你就要听好了。曾经维吉尼亚大学研究团队长期追踪青少年行为发展，把研究的成果发表在权威期刊《青少年与青春期学报》。经典的研究就是写了一个论文，关于服务学习、志愿参与能够透过建立青少年的社会连接，有效地降低偏差行为的发生率，好像是抽烟啊、喝酒啊、逃学呀、沉迷不良朋友的环境等等的。这个研究就是可以印证谢教授一直以来他的教育理念，透过冒险治疗还有领导这些年轻人做社会服务，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为什么参与服务可以带来这么大的保护力量呢？首先有一个效应我们要知道，叫做替代效应。做志工的这一些的付出可以呢帮助他们减少接触负面同学、沾染坏习惯的机会。再来就是自我概念的重整，当孩子被赋予贡献者、帮助者的角色，心里就会建立正向的自我期待，愿意自发远离会破坏自己形象的偏差行为，活出更好的自己啦。更特别呢，就是我们的大脑啊会有奖励机制。研究发现呢，当青少年做出亲社会 帮助他人的行为，大脑的纹状体呢就会被激活，这种满足感跟得到物质奖励就很类似，却更持久，没有副作用，让孩子从内心真的感受到付出原来比索取更有幸福感的。而大家要听好了，如果您的家中有一位13岁左右的青少年，这个是关键哦，这个年纪就是大脑前额叶皮质发展的黄金关键期，这一个区域负责控制冲动、理性思考和做出正确的决定的。透过走进人群、服务他人、接触不一样的生活样貌，孩子就可以在真实的社交情境当中练习到判断力、体谅，还有有承担。所以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只是教孩子变得优秀，而是要好像谢教授的书中所说的，给孩子适当的赋权，引导他们在别人的需要看见自己的责任。可是我们要记得，不用急着要求孩子立刻有很大的这个贡献哦，可以从日常小事情开始，好像是懂得体谅家人，愿意帮助同学，关心弱小等等。这一个月的礼拜四，我都会把教授这一本著作当中看到的一些有启发性的点子在这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王家言为你主持关心在线，
关心在线对你心相连。
谢谢大家呢陪伴家言一起呢来听谢教授的故事呀，也送上了一首叫回家的诗歌，可以回应谢教授的人生。大家今天呢只是稍微听到呢他在童年的时候还有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哇，他的这个转变实在是太戏剧性了。你今天跟他接触的时候，你万万想不到教授他小时候就是一个过动症的孩子，而且呢还因为家暴他就经常离家出走，甚至呢是曾经加入社团里面呢带领好多的青少年去做不好的事。那到底为什么他有转变呢？一定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了。所以回家这首歌也是来回应他的人生故事的。是的，听众啊，其实我们的人生呢，不能单靠自己来帮助我们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需要有神的恩典跟力量来转化我们的生命的。这个也是为什么家言很相信呢，圣经当中所教导的给我们很多丰富的人生智慧。那么我们在节目开播之后呢，一直也鼓励大家玩一个游戏，就是来收集一个宝箱密码嘛。只要你可以呢收集到我每逢礼拜二和礼拜四节目当中给大家的这个宝箱密码，然后你猜一段的圣经经文，猜对的朋友我就会把这个经文的手机贴布送给你的。那么这个月我们继续了好吗？我相信这游戏不会玩很长，但是我觉得呢可以呢跟大家呢多了解不同版本的圣经。这一个月我就会使用不同译本的The Message Bible， 我们一起看圣经，一起学外语，好吧？那么今天的宝箱密码来了，就是家言很喜欢做的事情，唱歌。是啊，家言很喜欢唱诗歌，大家可以把这个密码收集起来，每一个月尾我都会开宝箱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啦，关心在线，明天再与你连上线。拜拜。
陪你背上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哦耶，嗯耶，陪你卸下行囊，往后日子还很长，看